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话说呢，这个200多年前啊，就是在美国这个大觉醒的时候，那美国的教会的牧师啊，都比较喜欢讲这个主题，就是主的这个再来。那当时的这个教堂的这个建筑啊，就有点像沿袭这个欧洲的这个风格。那欧洲的风格呢，你会看到这个讲台啊，是从中间的位置凌空跳出来的。那这样一个设计呢，当讲员在那里讲信息的时候啊，下面的会众啊，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话说呢，这位牧师呢，他也在教会里面宣讲这个主再来的信息。他引用的是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经文，启示录里面的第三章里面呢，讲到这个主说，我必快来。所以呢，他在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引用这节的圣经，在那里大声疾呼：“主说，我必再来。”那他讲一次不够，他讲第二次，第二次是引用这个启示录的第22章的第7节，啊，启示录的第22章的第7节呢是说：“看呐、啊，我必快啊，快来。”那他讲了两次还不够，再一次，就第三次的时候呢，他还在那里大声疾呼。并且呢，是握紧双拳，捶在他的这个讲台上，呼喊：“是的，我必再来。”那当他这样大声疾呼又用力捶击的时候呢，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就这个讲台是用木头的，旧的木头做的，太旧了。这个他捶下去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扑出来了，就是讲台断掉了。前面的木头断掉，他整个人扑向去，就扑到了坐在第一排的那位会友的这个身上，两个人来了一个大熊抱。这个牧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连连的向这个会友道歉，他说：“对不起，对不起。”那这个会友呢，就对这个牧师说：“牧师，啊，不用说对不起，啊，是我自己这个没有准备好。你跟我讲了三次，你说我必快来，我就是没有警醒，就是没有准备好。”那弟兄姊妹，我们讲的主题是主必快来。主在圣经里讲了很多遍，主必快来。我们不要把这个主必快来啊，当成这个教会里的那位会友一样，听着主说主必快来，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做好这个警醒，还是没有做好这个预备。那我们在讲这个主必快来这个主题呢，在我们教会呢，今天啊是第三次了。那第一次我记得是郭长老讲过这个信息，那第二次就是我们上一次的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信息，今天是第三次。我们讲这个信息呢，并不是要宣扬一个这个末日的这个恐惧的一个信息。那对有某一些人来说可能是的，末日有这个审判，但是对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是属于光明之子的人，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是一种期待，甚至说是一种引颈的一个期盼。因为这个日子啊，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一个喜庆的日子。因为爱我们的啊，为我们舍己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要荣耀的这个再临，以及与我们呢是喜乐的这个欢庆的，能够永远的同在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打开圣经，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1到11节。那如果你有圣经，你就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的1到11节。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呢，就看我们的屏幕啊，屏幕上已经把经文打出来了，由我来起，大家来印啊，我读一节，大家印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节，弟兄们，论到死后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也绝不能逃脱。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你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一起来，所以你们应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的圣经已经在这个时候向我们打开，我们唯有求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敞开心门的接受你从上头来的真道，来坚固我们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讲呢是讲到了这个主再来的信息啊，但是我们的偏重点呢是在于这个主再来是给我们这个安慰啊，我们不要因为主再来而忧愁，而要因为主再来而感到心里这个有安慰。那我们从第五章开始，我们来讲到主再来的信息的时候呢，是强调在主再来的这个突然性和必然性，并且呢我们要警醒啊，随时做好准备来迎接主。那我们分三个部分来讲啊。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来讲主的日子是忽然，而且呢是必然来到日子。圣经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已经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够逃脱啊。那保罗呢，在前面，也就是第四章的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主再来的时候，信徒要被接到这个空中与主相遇啊，这个呢对已经离世的信徒来说啊是非常大的一个安慰，那也是令我们这个非常向往的一个庆典。那在第五章的开始的地方呢，保罗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我们。写信给你们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以前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已经把主再来的信息已经交达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然后保罗在第二节的时候呢，就讲因为你们明明已经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啊，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大家留意到啊，这第二节里面有一个片语叫做主的日子，那这一个片语呢是使徒保罗第一次用到这个词，也就是说在他所有书信当中，在帖撒罗尼迦是第一次用到主的日子这个词。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呢用的词也是非常相近，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用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和主耶稣的日子，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他用的词语是耶稣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那无论是主的日子、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主耶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对当时的这个收到保罗书信的那些弟兄姊妹来讲，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是关联到在旧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耶和华的这个日子。也就是说对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说，一收到保罗的书信里面写着主的日子，他们就知道，就关联到在旧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呢，当以色列人面临这个被掳、面临这个流放、面临好像要被灭绝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呢就开始宣告。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啊，使这地荒凉，使其中灭绝，在其中灭绝这个罪人。我们也看到呢，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告诉我们说，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并且呢在约珥书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日子啊是大而可畏。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说主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的时候呢，是与这个旧约耶和华的日子 啊，是关联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响应了旧约耶和华的日子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对当时的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来说呢，是非常熟悉的，而且是非常的直接的这个震撼的一个概念，就是神要介入到他的这个子民当中，要审判他的这个仇敌，要拯救属神的百姓，并且要建立属神的国度。那使徒保罗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要好像什么？刚才第二节里面要好像贼一样，这里的说像贼一样来到，并不是说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偷偷摸摸好像见不到人，而是说呢，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什么主就来到了，就是主来的时候有一种突然性，是我们不可预料到的时候他就来了。那不仅是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使徒保罗这样写，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里面啊，使徒彼得也这样写，使徒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是愿人人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这一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的来到啊！不仅仅是使徒彼得这样讲啊，在启示录里面也这样讲，在启示录的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的领受，怎样的听见，又要遵守，又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够知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时候，也不可能知道那个时间，神就突然的这个派遣他的这个独生爱子，就再一次威严的这个临到。那在第三节里面呢，刚才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第三节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在人所认为这个必然是平安稳妥的时候呢，灾祸就忽然的临到他们。圣经用了一个词叫做如同惨难的妇人，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是绝不能够绝不能够逃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的日子来到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它的忽然性，很突然的就来到了，第二个特点呢是必然性，是绝不能够逃脱，就一定会来，一定会来到的这样一个时刻。我小的时候呢，这个我相信来自国内的弟兄姊妹都一样啊。我们小的时候呢，这个需要打疫苗，在美国也一样。但是我是非常怕打针的，非常怕打那个疫苗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小的时候特别怕打针。但是呢，你知道呢，所有的这个打针啊，往往就是你小的时候才要打，对不对？所以呢，这每当打针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害怕。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那个时候记得一个礼拜大概放一天半的假，也就是说除了礼拜天之外呢，礼拜六是放半天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说要求我们要去打一个什么针啊，一个疫苗。然后呢，这个是让家长带着孩子去那个村里的卫生院去打那个疫苗。那我父亲在中学里面教书啊，他这个下午这个约了那个时间，那是下午好像我记得大概三四点的样子，那说要带我去这个打针。那么到了三四点的时候呢，我就躲起来，躲到那个厕所里面去了。然后我父亲呢是这样，他讲了一遍，那我就说还没有好啊，还没有出来。讲了第二遍我还没有出来呢，他就算了啊，这个不多讲了，这算了。那我以为我逃过去了，那第二天礼拜天又是休息，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呢，到学校去的时候，我也是依旧非常的开心，跟其他同学在外面操场上玩啊。 但是呢，突然之间呢，这个学校老师就把我们招呼到这个班级里面去了。大家都坐好之后呢，这个老师宣布一个事情啊，这个疫苗还没有打的人啊，现在就要接受这个打针打疫苗。为什么？卫生所的人过来了，他到了这个学校的班级里面啊，每一个人都要打，已经打完了这个出示一个证明，没有打的就在这个时候啊都要打，所以就是一个都逃不了，你想逃还是没办法逃啊。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啊，一个是非常突然的来到，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啊，这个耶稣的日子就来到了。那第二方面呢，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惨难临到妇人一样，怀胎的妇人一样，这个必然的这个临到，没办法这个逃脱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两个特点。那接下来呢，是第四节到第八节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主的日子是昼夜分开警醒谨守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像睡觉，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啊当作头盔来戴上。那当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延续前面的这个经文，你会发现呢，使徒保罗在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今世的这个平安稳妥而懈于这个准备，懈于这个警醒，而是应该确信我们所属的这个身份，我们是属于这个白昼的这个身份，而在那里警醒，而在那里谨守。所以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能够避免这个主再来时候的那个威严的这个审判，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那一般的，乃是我们的身份所属。也就在第四节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什么黑暗里面。前面讲到在黑暗里面的人，主的到来就要像贼一样，让他们猝不及防。那前面讲到这个在黑暗里面的人，这个就像是怀胎的妇人，惨难是必然的临到，让他们这个承受这个刑罚，承受这个审判。但是保罗在这里有个转折啊，就是你们是在白昼当中，你们不在黑暗当中，就不会面临那个像贼来到一样的那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是白昼之子啊，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那圣经里面呢，把这个黑夜，把这个幽暗呢，来比作是邪恶，来比作是魔鬼掌权的那个时刻。所以你就明白，当保罗说你们不是属幽暗的，你们不是属黑暗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被神以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所买赎回来了，就是脱离了魔鬼撒旦的辖制，而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被撒旦所辖制所掌权，我们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已经成为了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就不需要担心那在黑夜里面发生的那个突然性的那个事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用去担心去忧惧主的日子的来到，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是属于黑夜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一方面是明确我们的身份所属，我们是属于这个光明的，我们是属于这个白昼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确信我们是属于白昼的，是属于光明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做警醒的啊，谨守的，随时随地的来迎接那位复活的这个主。那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里面呢，主告诉我们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是说，在天国呢，好比有10个童女，他们拿着灯啊出去迎接新郎。那这10个童女当中呢，有5个是聪明的，聪明的人呢，他们就拿着灯又预备了油， 那还有五个呢是愚拙的，愚拙的怎么样呢？他们拿着灯却没有预备油，然后呢他们在那里等那个新郎来的比较晚，那他们就在那里打盹，他们就在那里睡着了。在半夜的时候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新郎吧。那这些童女呢就收拾，就起来收拾。然后呢愚拙的对那几个聪明的人说呢，请分一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童女就回答这五个愚拙的啊，说我们的油也不够我们两边的人都一同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油吧。那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就去买油了。那到新郎来的时候呢，那预备好的五个聪明的童女呢就进去跟新郎一起的这个在赴那个宴席，然后呢门就关了。其余的也就是那个五个愚拙的把这个油买回来的呢，他们来了之后呢，他们看见门关了，他们就在那里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主却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什么不认识你们。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要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拿了灯也要预备什么，也要预备油，预备了油也是在那里警醒谨守主耶稣的来到啊，不要像那个昏睡的那个五个童女啊，他们因为愚拙，他们没有预备好油。第六节的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那我们前面讲到圣经里面，当讲到黑夜幽暗的时候，一般是指在魔鬼撒旦的掌权之下，我们人没有真正的这个自由，没办法有属神的生命活出来。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睡觉，讲到这个醉的时候呢，一般来说也是跟这个警醒谨守来做一个对比。那这里的睡觉，这里的醉酒，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这些人啊，他们是在属灵状态上啊，是一种这个不关心啊，在那里呢，这个对属灵的生命呢一点都不敏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状态呢，不要被这个睡觉，不要被这个打盹来这个标记。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这里讲的警醒谨守。警醒谨守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充满活力，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且保持一个警醒谨守。那这个警醒谨守的意思呢，不单单是眼睛看的意思，当然有这个看的意思。警醒谨守跟这个看守的意思是不一样的。看守的意思呢，只是强调你这个肉眼啊，这个眼睛身体的状况你比较好，就看得清楚一点，敏感一点。但是当我们讲到警醒谨守的意思呢，不单单是用你的眼睛来看，同时还有耳朵在那里听，对吧？更重要的是还有你的心在那里有这个警觉啊。所以是耳朵、眼睛、心的这个全人的这一个关注，然后包含着这个警醒，包含着这个期盼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迎接主再来的时候呢，是一个警醒谨守的这样一种预备。为什么那些人他们在那里睡觉，他们在那里醉酒？中国有一句词语就是醉生梦死，对不对？就是好像醉生梦死的人一样。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他们是没有信仰的，他们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对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人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的意义是何在啊。所以呢，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也应该是积极的，也应该是真诚的，也应该是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每时每刻，因为我们知道主要再来，我们要以这个警醒谨守来迎接主的再来。那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书信的一开头呢，称赞过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啊， 啊，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所存的忍耐啊。那使徒保罗呢在这里呢又一次用到了信望爱，对他们说，我们既然是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复兴进来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啊当作头盔来戴上。那圣经在这里讲的头盔，在这里讲的这个护心镜啊，都是新约的时代，都是新约时代那些打仗的战士他要用到的这个装备。新约的时代，罗马的士兵啊，如果出去打仗的话呢，他们都会装备好自己。那其中必不可少的两个装备呢，就是一个是护心镜来遮胸啊，另外一个就是头盔来戴上啊。那保罗这样写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一个迎接主再来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谨守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来阻挡在这一条奔走天路的路程上出现的那些诱惑、阻碍或者各样的这个困难阻挠啊，让我们穿戴这一个头盔，穿戴这个护心镜，来奔走这一个信心的这个道路。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来讲的是主的日子呢，是彼此劝慰，也是互相建立的这个日子。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圣经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的劝慰，互相的建立，正如你们啊素常所行的。那前面使徒保罗讲到，我们要警醒谨守，然后要用信望爱来遮胸来护头。那有一个基本点，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白昼的，因为我们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那在这第九节里面呢，使徒保罗又进一步的阐释啊，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这一个身份是怎么来的。我们前面说，我们不用惧怕这个幽暗，不用惧怕这个黑夜里面贼一样的来到，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属于神的，我们的身份是白昼之子。但是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保罗要说明一个问题，是我们属于神的，我们属于光明之子的身份又是基于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什么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之所以有上帝儿女的身份，之所以是属于白昼的，第一点啊，是因为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受刑，乃是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第一个方面是神爱的这个旨意啊。在马太福音三章第七节里面，这个圣经讲啊，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那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借着他的儿子啊来拯救世人啊。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确信的是，神差他的儿子来，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不是要来刑罚世人，乃是要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救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使徒保罗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第二个方面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不用受这个刑罚，是基于第一个方面，我们前面讲是神的这个爱的这个旨意啊，他不是要我们刑罚，他是要我们得救。第二个方面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是做成什么呢？就是第十节的前半节，第十节的前半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为我们而什么死，那这个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做成的，就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
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得到这个救恩，之所以有这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是属于白昼的这样一个属性，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这一个救恩。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那在罗马书的5:第8也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什么显明了。那当我们把这几处的圣经都拿过来放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读的圣经当中说在我们这条信心的天路当中，我们要什么？以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来遮胸，对不对啊？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当我们可以以这个信望爱来奔走这条天路上的时候，你有没有过担心啊？你有没有过忧愁啊？我想还是会有的，对不对？因为在奔走这条天路当中啊，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忧愁或者有些担心。你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跟神离得又远了。那刚才的这两处的圣经呢，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前面讲到的使徒保罗说要以这个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的时候，这个得救的盼望不是基于你自己的这个心理的感受，或者你过往的这个表现，在公司里面都看重你过往表现怎么样，对不对？那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我们信我们望我们这个爱的这个根基，不是在于我们过往表现怎么样，也不是我们的感受感觉怎么样，而是在于一个是上帝的这个旨意在那里，上帝的命定在那里，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令。第二个根基是在于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已经为我们付上了那个挽回祭。基于这两点，而且这两点不是随着我们的感受改观而改变的，也不是会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神的旨意永不改变，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也不改变，所以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是有根有基的啊！所以感谢主，因为神已经做成了，我们只是信耶稣基督，就脱离这一个刑罚，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就行在这个白昼当中啊。那11的时候，圣经就又一次的这个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你们该彼此什么劝慰，互相的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那样子。弟兄姊妹，在上一讲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4的时候，大概第18也出现这个经文，你们要以此来互相的劝慰。在第4的时候呢，保罗的重点是放在那些忧愁的人，忧愁他们的亲属已经离世的人。保罗说，你们要想着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带着那些已经离世在主里安睡的人，他们会再来，而且你们被提到这个空中与主相遇，彼此劝慰。那里的劝慰呢，重点是指安慰的意思。那么使徒保罗在5:11里面又提到这个彼此的劝慰，互相的建立。在这里的劝慰呢，更多是指这个鼓励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条奔走天路的道路当中我们要彰显基督的生命，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太多的事情来影响你的注意力，有太多事情要诱惑你转离这个属灵属生命的事情，对不对？你在教会里的时候，你可能还在想着这个事情，你在想着那个事情但是呢当我们真的知道主为我们舍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在主里面警醒的这个预备。而且不仅仅如此，保罗提醒我们说要彼此的劝慰，互相建立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同奔天路的人啊，要彼此的鼓励。因为保罗知道，当我们行在世界上的时候，有太多的挣扎、诱惑、艰难或者拦阻在影响着我们，所以他对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说啊，你们要彼此的鼓励，互相的这个建立。我引用一下那个威廉巴克莱的一段话，也是成长老前世讲到的时候引用过的，我觉得这段话非常好。翻译成中文，就是这是一个苏格兰蛮著名的一个神学家跟牧师啊。那他说过一段话，他说呢，人类最崇高的职责之一就是鼓励他人。为什么？因为嘲笑人的理想，嘲笑别人的理想，这个是很容易的；给他人的热情啊，这个泼水，也是很容易的；使别人泄气也很容易。这个世界充满了令人沮丧的那些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责任要互相的鼓励。很多时候，一句赞美、感谢、欣赏，或者一个欢呼，就能使一个人啊重新站起来。他说：“有福的这些说鼓励话的这些人啊，所以感谢主啊，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啊，在教会里的时候，真的彼此的鼓励，互相的建立，一同来奔走这条天路历程。”最后呢，我们要来讲一个结语，主的再来是颠覆性的一个时空观啊。我知道大家在湾区工作啊，一定是压力蛮大的，在湾区工作竞争非常大，有的时候经常要加班。你知道吗？在湾区工作的牧师也一样，有的时候也需要加班啊。有一次呢，我就加班赶工，我在教会的办公室里，在这里这个加班赶工，因为有些事情要做。等我发现留意到我要回去的时候呢，我一看手表呢，已经将近这个午夜12点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赶紧这个匆匆忙忙的这个收拾好办公室。收拾好办公室之后呢，我一般来说呢，路过这个门口的时候，我先把包放一放，然后呢，我就再往里面走，走到这个厕所那里、洗手间那里。走到洗手间那里呢，这个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做一个事情，就顺手把这个灯关掉。哇，当我把这个灯关掉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一片漆黑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怎么办呢？我就凭记忆，我出来之后我向前走个2步，然后一个左拐，然后我再走个5-6步，我想我应该右拐了。我一右拐呢，扑通一声，头就撞到了这个墙上去了。因为真的是，大家如果以后试一下你就知道了，晚上说一点都看不到。那好不容易我就在摸索着出去，稍微往前走一点呢，这外面有路灯的灯光啊，就可以看到，我就走到大门口了。走到大门口呢，我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把那个我们的密码锁啊先打开再关上。因为以前我这个是听我们这个以前的牧师的这个这个提醒，以前的牧师告诉我说呢，这个你进来之后呢，最好把这个密码锁要重新锁上，放在锁在旁边。为什么呢？因为防止有些人啊，这个过来的时候，你如果密码锁没有锁上，他就把你在外面锁上了，你就出不去了。所以我以前是听他的，这个把密码锁锁上。但你知道吗？这个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我在担心一个事情啊，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这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速之客经过的。那白天还好，我就跟他们聊一聊，我觉得也蛮好的，认识一些不同。但你说午夜12点的时候，如果有人进来，有人路过啊，还是有点心里有点担心，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急的情况之下，然后又是这个灯光比较昏暗啊，我想打开那个密码锁的字很小，就是看不清楚啊。有的时候很急啊，越急就越打不开，因为背上背了东西啊，手上拿了东西啊。那个时候我后来总要安静下来，然后还是把东西放一放，把那个手机拿出来，把那个手电筒打开啊，看清楚了，然后打开，把这个门锁上，锁上之后，我马上这个跑进这个汽车里面啊，汽车里面我就一启动，啊，这个车子就开动起来啊，我匆匆忙忙的赶紧这个出来，出了我们教会的这个门口之后呢，我记得是一个右转呢，就是我们这个137的这个 Dempsey Road 这条路啊，我就右转往前开，啊，稍微开一会儿呢，这个我就知道了，要往左转。左转就是到去向我家里的那条430的这个 一条路上，然后呢稍微开拐就经过了一个红绿灯。当我经过红绿灯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这个车速就慢了下来。那发生什么事情呢？不是这个车子出了问题啊，是我把这个车的油门松掉了，没有再踩油门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那一刻呢，我在看着这个这个路啊，这个道路，车的道路非常非常熟悉啊，每天都开这条车的这个道路，然后两边的这个车子停在那里，也是那么的熟悉啊，周围呢那些房子一个一个非常的熟悉，也是非常熟悉，那么的这个亲切。那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我的家里，我的住的这个房子430这个 Momos Drive 的这个房子啊，就在前面。我好像看到呢，这个我们家前面的那个灯光啊，好像就仿佛在跟我招手。然后呢，我也知道这个家就在前面了，然后我就把速度慢下来，我要好好的体会享受这一刻。因为我心里呢，那个时候就充满了这个期待的这个喜悦。我想着呢，我的两个孩子，可能这个时候已经睡了，但是他们呢，有的时候忘记关灯了，所以他们房间的灯还亮着。我如果等一下进去的时候呢，或许我还可以看到他们安睡的那个模样。然后呢，我也在想着我的太太呢，这个时候呢，她可能在房间里面还没有睡，可能还坐在床上或者做点什么事情，她正等着我这个回家啊。所以想到这些的时候呢，心里真的非常的期待的那种喜悦感。然后呢，我甚至我觉得，哎呀，做牧师原来可以这么幸福。早上我从这个属肉身的家，然后开车到了这个属灵的这个家，晚上呢我又从这个属灵的家，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家，又回到这个肉身的那个家。那怎么这么幸福的？那时候这心里喜悦就好像要这个笑出来一样啊，所以心里非常的这个开心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跟主耶稣相聚，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或者说我们期待主耶稣再临的那个时空观啊，其实也应该是这样的，也是充满着期待，充满着欢庆，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幸福的那个属于主的日子。对我们属主的儿女来讲，对我们属于光明的属于主的儿女来讲，期待等待主耶稣荣耀的再临，等待这位救我们爱我们主耶稣荣耀的再临，就是这么一个充满喜乐充满期待，是一个欢庆的，是一个幸福的那个时刻，那个与主同在。那这个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跟我们这个从家到教会，从教会回到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不会再因为空间的限制而在那里感觉到左右这个不能够这个侍从啊。我记得上一次我讲过一个这个小故事啊，就是结婚的时候有同工问我，这个你把这个家人跟工作、教会跟神怎么样一个排序啊？你排哪个地位啊？你就不会在那里挣扎着是这个太太放第一位还是工作放第一位，或者教会放第一位还是家庭放第一位。当我们有这个被神更新的这个空间观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圣经说无论醒着睡着你都是为主而活的时候，你就成了，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也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盐。所以你面对家人跟教会的时候，你面对太太跟工作的时候，就不是一种互相竞争缺一或者缺那个，或者顾此或者失彼的那个关系，而是你在那个工作当中，你在家庭当中，就来见证耶稣的荣美，就来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是这样一个空间观。那么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活出耶稣基督来，也就是说你活着就是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啊，荣美在你身上活出来，在你身上见证出来。 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时间观也会发生改变。我们的时间观往往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所谓的过去现在到将来呢，是容易受我们过往的经验所固化，来这个对未来来看待，以至于我们没能够充满信心的来看待主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将来。当我们基于过往的经验固化的来看待将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受限于我们过往的这个经验，以至于看不到神在应许当中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那个再来的那个欢聚啊。那我们基于主耶稣再来的时间观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让我再以刚才的这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同样回到刚才的例子当中，我在教会里面加班，突然之间留意到要回去的时候，一看竟然已经12点了。我匆匆忙忙地收拾了一些东西，我又一次这个去到了这个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我就想着会顺手地关上灯，我可能会不自觉的会经历这个黑夜的这个一路的这个摸索，然后克服重重的困难才能回到家。但是当我们是一种主再来的一个时间观的时候，不同在哪里？哪里来了？当我从洗手间出来把那个灯关的时候啊，意外的发生了，不是一下子变得漆黑了，而是什么？而是变得更加的光明了，而是有一个大光照耀进来，越照越光明。那么我们在这个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我在开车要回到这个家那边过去，经过这些好像这些一段段的路啊或怎么样，而是说那个430的那个房子那个家，整个家朝我过来。这个朝我过来的时候呢，它是带着伴着这个大光照耀的，它是带着我的家人的，而且是四大历程的朝这个我们137的我在的这个办公室荣耀的这个过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会是怎么样？不是我们这个往这个那个地方走过去啊，不是我们从过去现在到将来，而是那个将来朝我们走过来。那是不是完全都改变了？当我们从过去现在走向将来的时候，往往是取决于我们的能力，我们过往的表现，我们的感受。但是当这个将来是因为神的应许的将来要朝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所不同的是什么呢？所不同的是这个将来一定会成就，一定会临到，也不用再分是这里或者是那里，而是与主永远的同在。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教会到家，其实我们是在讲主耶稣的这个再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里是属乎白昼的，是光明之子，然后来警醒谨守的来期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不是我们怠慢的这个脚步走向主耶稣，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按着神的应许带领众圣徒势如破竹的坚定有力的，然后呢如大光照耀的迎向我们，并且呢攻破一切的这个拦阻，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捆绑，来与我们来相会。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相信主会再来吗？主说他会再来，你相信他就说了他就一定会再来吗？弟兄姊妹，主说了他会再来，神应许了主耶稣会再来，你愿意警醒持守期盼主耶稣的再来吗？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主同活，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实在不是我们配得，乃是 你恩典临到我们，并且借着上主的应许必定来到，并且这个日子不是让我们忧愁，不是让我们胆惧，乃是让我们喜乐，乃是让我们期盼，因为你的到来终究要改变一切，使那些软弱的得以刚强，使心灵忧愁的就得以喜乐。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是圣餐礼的时间啊，先请大家有一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每逢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呢，我们嘉音教会都会在教会里面举行圣餐礼。每逢举行圣餐礼的时候呢，我们也一起会来看一段的圣经。圣经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就拿起饼来，就祝谢了，然后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死，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呢，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这里纪念主的事，是表明主的事，并且呢只等到主耶稣的再来。第二十六节的经文特别提到，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都是要表明主的事，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每一次来领受圣餐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是来纪念主耶稣的死，是来庆贺他的复活，同时呢也是在盼望他荣耀的这个再来。为什么我们教会每个月要举行这样的一次圣礼？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主的吩咐，主的命令，每一个受了洗的弟兄姊妹啊，不是特别的原因，你都要来领受主的这个圣餐。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主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很容易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很容易就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圣餐的礼，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都是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所受的这个刑罚，他为我们的罪所受的鞭伤，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纪念主的祷告。 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耶稣，我们纪念你，因你曾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鞭伤，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你在2000多年前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就道成肉身，甚至降在马槽，经历了33年人世间的疾苦。你顺服父神的旨意，在世上的时候，你医治那些有疾病的，你安慰那些受伤的，并且传扬你天国的这个福音。主耶稣，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这个圣餐礼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饼这个杯，就想到你当日被挂在木头上，因为我们担当了刑罚，因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你说当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为的是要纪念你。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这个圣餐的礼的时候，我们也要来纪念你，因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到医治，因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平安。主耶稣，我们纪念你，因为你流出宝血做成了新约，你叫我们如此行来纪念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